上个礼拜你没有来，所以没有讲义，所以那么现在补发给你讲义，好、哦，我想这样的弟兄姐妹优先拿，好不好？好、哦，我们有两页的讲义，今天我们的主题哈、哦，继续上个礼拜旧约圣经和约翰福音这个主题哈、哦，若是你记得把讲义带回来哦，太好了哈、哦，那么请你把讲义哈、哦，我们要看到。第11页了哦，然后呢啊、现在假如你上个礼拜没来，现在补给你讲义的话，也请你啊、耐心等候，有两页啊，这个讲义有两页啊、哦、好，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把这个主题呢要做一个结束了，就是约翰福音和啊、旧约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哦，好的，那嗯，请这个时候呢，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17章，上个礼拜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啊？出埃及记第17章，好啊，够不够啊？刚刚的讲义够不够？不够，还不够，还不够啊！哪一位帮我去印一下，行不行啊？还有谁需要举举手，我看看还要多少，你知道吗？楼上那个影印机你会不会用，要有密码你知道吗？啊 OK 好好好啊，可能印个十五份吧，十五份啊，谢谢谢谢，好，我们等一下补给你哈、啊、这时候呢请各位哈、哦、打开出埃及记第17章，出埃及记第17章，那么这段经文和约翰福音第4到第7章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经文呢作为例子来说明啊，约翰福音和旧约圣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好，约翰福音提到许多主题了，那么从第4章一直到第7章啊，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主题了哈、哦，在11页的这个地方哈、哦，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啊、对不起啊，第十页，对不起啊，第十页的这个哈、哦，第十页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约翰福音。出现了一个水，然后呢是食物，然后呢水这样的一个系列，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系列哈、哦，不只是经文的字眼上的相似啊，而是一个结构上的相似哈、啊。那么读圣经不只是看字眼啊，上个礼拜我们提应该有一个宏观的角度，就是看一个更大的段落。这里有好几章的经文哈、啊。这个宏观的段落了，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结构的观念了、哦、用结构的眼光看圣经是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面或者另外一个境界、哦、这个呢给我们看见原来神的话语是、除了字眼上的平行或相关之外，在整个思想思路、哦、结构就是思路嘛、哦、思路上原来也是这么密切相关、哦、好了，那么这个水马拿水或者说水食物水这个系列在约翰福音出现了，那么现在呢在出埃及记也出现，是不是 啊那么因着这一个水马拿水，这个是出埃及记15到17章，然后呢约翰福音是水也是马拿或者食物水，这个是约翰福音第4章到第7章，这个两个平行的系列出现了之后哈，我们呢就花一点时间来看出埃及记17章的这个重要记录，因着这两个结构上的平行这个观点来解释17章出埃及记17章的细节。这个就整个的思维是这样运行的、哦、好了，所以讲义还在印刷中了、哦、那么请你先看经文、啊、出埃及记 十七章，好，出埃及记十七章。好，这里经文讲什么呢？上个礼拜已经讲了一部分，也许我们还是要从头了，就第一节了。这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就出了埃及嘛，就一站一站的这样子的在旷野中前进，一站接一站，然后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就安营了，就暂时住下来。那么没有水喝了，没有水喝辛不辛苦啊？那是很辛苦的事了，的确这个也不能怪他了。不过呢，肉体上的需要不能只从肉体满足了，也有一个灵里面的困境也要突破了。那么所以呢，就与摩西争闹了，说给我们水喝了，口渴要水喝，有没有错啊？没有错吗？不犯罪吧？口渴要水喝，没有不犯罪啊。但是呢，要水喝的这种态度呢，的确是值得斟酌了哈。因为下面继续说哈，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争闹啊，争闹是什么态度？发怨言，吵着要了，像小孩子一样哈。哎呀，神已经这么样的实在的大神迹在前面，过红海的大神迹在前面都经过了哈。”为什么这个信心上没有多一点长进啊？觉得现在没水喝不要紧了，神一定给我开路，是吧？应该有这一点这种启发跟领悟吧，结果都完全没有了，于是就开始又抱怨了，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所以摩西说：“你们在试探耶和华，不是口渴没水喝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是心灵里面是在那里抱怨神、试探神呐。”这个态度上的问题了那么百姓在那里很渴要喝水，就跟摩西发怨言了：你怎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用口渴把我们杀死啊！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你要把我杀死不是用刀，是用渴，口渴。那意思就是谁杀死他们摩西杀死他，不是用刀杀了，是用口渴把他杀死了，意思就是意思的你看看人真是这摩西真难做人了，是不是千辛万苦哎呀，把这一堆人拿离开埃及千辛万苦跟着他们这样子旷野漂流。假如摩西不带他们出埃及的话，摩西在哪里啊？他在那边牧羊嘛，对不对？他离开埃及不是在那里牧羊，也牧羊起码安定的生活吧，有老婆嘛，有孩子嘛，对不对？岳父应该对他也不错啊，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么辛苦跑回埃及冒着生命的危险跟法老在那边斗法，对不对？这么难的这个付出，结果落到这个下场真是这个叫做人性。我觉得读圣经真是看到人性人性都是什么呢？埋怨了神的恩典忘记了，记得什么呢？记得我的需要。那神的大恩典哇，这么大的神迹不断的出现与他们同在结果呢恩典忘记了，记得的是什么？记得是我的需要。换句话说，神很伟大，不过呢跟我一比呢，还是我比较伟大，我就把神盖住了，是不是神的伟大已经忘记了我呢？因为我比神还大嘛，所以当然神就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去了。那么这个就是摩西对他们的评论了：你们在试探神了。那怎么办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第四节他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啊，执行死刑了，用石头来执行死刑啊。因为摩西按着神的旨意让他们出埃及这件事情，他们要把摩西打死，是不是哇，真是那么下面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这个上面上个礼拜都讲了是吧？这个主要内容 那第五节了，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好，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停在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时间不够，那么今天我们仔细谈哈，还记得吗？这是一个审判的场景，是吧？法院审判的场景啊，这里面提到法官，在那个时代，法官就是一个有一个权杖的人呐，所以神说你拿着杖，所以法官就是摩西啊，摩西是法官，因为他拿着权杖那个杖啊。然后呢，几个长老呢就是陪审团呐，有法官呢，有陪审团呢，在百姓面前走过呢，就是这个开庭了。这些百姓呢就是这个什么听众了齁，现在开庭也有人在旁边听了齁。那么法官带着陪审团在百姓面前出席了。假如你在美国去过法院，有没有人去过法院？那法官出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大家都要站着，是吧？起立，哇，然后法官说坐下，你把这个想象在这里了齁。像法官就位了，陪审团就位了，这个百姓在那边看着这个审判的开始了，是不是啊？不过还有一个角色没有出现，有法官，有陪审团，有这个观众，还有一个谁啊？被告的那个嘛，是吧？才开庭嘛，是吧？传谁啊？摩西是法官的，神说我要在河烈的磐石上站在你面前，站在法官面前的就是被告，所以被告是谁？神自己。然后呢，你要用杖击打磐石，圣经磐石常常象征的是什么？神是我们的磐石，所以击打磐石，然后呢，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有没有做？有啊，摩西照着这样，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就这样行了。于是水就从石头流出来了。于是摩西就给那个地方叫做玛撒，也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了啊。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要看看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在，于是他们看出来耶和华是在他们中间，因为石头流出水来的这个神迹。不过除了神迹之外，这段经文背后更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这含义是什么呢？为什么石头会出水？当然我们都会觉得神迹嘛，石灾的神迹都发生，为什么石头出水的神迹不能发生？是不是？当然可以发生啊，红海都能够分开，都能够重合了，那石头出水对神有什么难呢？不难呢。所以石头流出水来是完全在全能者的手中，是不成问题的神迹啊。但是在这个场景中呢，这个神迹经过约翰福音的这个诠释，就有一个新的含义了。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看哈，一个就是出埃及记哈，还记得吗？他们一开始没有水，第15章嘛，神说把一棵树丢到水里面，那个苦水就变甜啊。之后没东西吃啊，神就设下玛拿。现在又来这里了，又没有水喝，于是击打磐石流水，所以水玛拿水，对吧？好，你现在回去看约翰福音，在约翰的笔下，这个系列再次重演。约翰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井旁的妇人没有水喝，对不对？所以来打水嘛。耶稣就说， 你要喝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但是你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能够永到永生，永远不可直流到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水的主题出现，是吧？然后呢，约翰福音到了第六章，那边要讲到生命之粮啊，五饼二鱼的神迹了，是吧？之后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在过节的时候说，我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好，是不是约翰的笔下哈，也重新把出埃及记的这个次序再呈现一次啊？主题哈，水、食物、水，是不是啊？好，那么假如我们的脑海中有这两卷书的两个平行的段落的话，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说，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这句话是不是遥遥对应着当年摩西及磐石流出水来的这个景象啊？是不是啊？换句话说，当年摩西及磐出水，当年肯定啊，这是肯定，当年的一个活生生的神迹，证明了神与百姓没有离开，百姓要试看看嘛，神也没有离开，把我带出埃及，把我丢在旷野，不管我了，把我渴死了，是吧？神说没有啊，你看我还是照顾你，所以是一个神迹，证实了神与百姓同在。不过这个神迹背后更看出来这个神迹的更深的意义，是神愿意自己被击打而拯救百姓。换句话说，出埃及记十七章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旧约中的福音书了，是不是啊？啊，旧约中的福音书，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愿意自己被击打，使百姓得到恩典。那么请问，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过节的时候告诉百姓说，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是不是耶稣也牺牲自己被击打，是不是啊？然后呢，让百姓得到满足。这个时候的满足不是旧约时代真的喝下去的水了，是心灵的满足了，就好像在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那种满足了，不是生理上的口渴得到满足，而是心灵中的饥渴得到满足，是不是啊？好了，假如是这样哈，那么再把这两段经文稍微整理一下的话哈。好，请你看第十二页讲义了，现在啊，十二页讲义还有一些细节还可以再去，还可以再去揣摩一下了啊。好，十二页的讲义啊，这里说什么呢啊？第一啊，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段经文吗？啊，就是水、食物、水，是吧？那么跟出埃及记是非常平行的啊。不止这样啊，这里说啊，约翰啊记下五饼二鱼的神迹啊，特别讲到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哦，那么对我们而言，逾越节就是逾越节了嘛，哦，我们觉得端午节比较重要了哈，逾越节对我们很遥远了啊，犹太人的节日了，反正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犹太文化了。不过呢，对犹太人而言呢，在逾越节啊，他们每次过节啊都会诵读经文的，而逾越节诵读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换一句话说，你和我假如是个犹太人的话啊，不只是我们从小就读圣经了啊，圣经就旧约了，是吧？啊，从小近前的犹太人家庭从小就把孩子送去读圣经了。 不止这样，而且每年过节哈的时候呢，都会去读出埃及记十六章了。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哈，年复日，年复一年这样子。请问哈，你在过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哈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说他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又讲论说，从我腹中的流出活水江河来。假如我们整天浸在这个过节的时候，浸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当然讲十六章，你一定会想到十五、十六、十七嘛，是吧？是不是对一个有犹太背景的人而言，很顺理成章哈，会想到集盘出水啊？你觉得这个推理合理吗？我觉得很合理啊，因为我每年过节都听，我每年过节都被提醒啊，现在哈。耶稣就在过节的时候给我一个新的亮光啊，给我看见哦，哇，当年的集盘出水啊，就在耶稣自己所说的话语里面有一个新全新的这个实现。这个全新的实现就是就如经上所说，上面的经文第七章三十八节，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种的想法哈，很容易啊，百姓就觉得哇，不得了啊，这就是我们所等的那个，会不会啊？会啊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犹太人亡国之后，他们一再的发展哈，神要兴起一个救主会来的，神会兴起救主会来的，这个救主呢会赐给我们玛拿的，啊，这个在两约之间的犹太人著作里面出现了这些记录哈。当这位再来的弥赛亚的时候来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玛拿。给我们饱足的，而现在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哈，又在逾越节哈，哇，难怪啊！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在五饼二鱼完了之后的神迹之后，第六章第十五节，我读给你听哈，耶稣啊，在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哈，众人就干嘛呢？众人要强迫耶稣做王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所等的那一位要来的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哈，这个再来的弥赛亚就是要给我们玛拿吃的这个。不过耶稣知道这种的盼望，弥赛亚盼望哈，不是政治性或经济性的。旧约真正弥赛亚再来是指我们的心灵得到一个更新，所以耶稣怎么样呢？你们要强迫我做王啊，好啊，龙袍就怎么样加身了，我就登位了，是吧？没有了，耶稣知道人有这个动机，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避开了这个人家要他做王的这个场合了，因为他知道这种王不是他来到世界上要做的王。耶稣真正要做王，不过那个王不是这种政治的王位，而是他要掌管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建立神的国，这个才是他要掌管的永恒的王位，人的心。所以他退走了，退到山上去。那么所有这些蛛丝马迹呢，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们去体会哈，哦，原来从约翰的角度哈，你看写约翰福音哈，从约翰的角度，他觉得旧约圣经哈这样的奇妙，是不是？这样奇妙是吧？好，那么假如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在讲义上我也提到这个哈，出埃及记十五到十七章的 最高潮实现，看到这一段吗？有哈，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9章34节，那边讲什么呢？那边讲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啊。那么要过节了哈，于是呢，这些这个祭司就要赶快哈，把这个收尸了哈，十字架上的收尸要收走了，不要在过节的时候挂在上面了哈。所以这些兵丁呢，就看那三个啊，其中一位是耶稣是吧？另外两个是强盗是吧？到底断气了没有啊？一看强盗还没死啊，就打断他的腿，打断腿会死吗？那为什么打断他的腿，不切掉他的头？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苦刑哈，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怎么死的？知道吧？血会不会流尽哦？这个是医学上可以去证实的哈。挂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地方钉一个钉子嘛，这地方钉一个钉子嘛，还有脚叠起来就钉一个钉子嘛。这样子的钉法，血会不会流尽呢？不会流尽的嘞，血会流尽是大动脉流出来就会流尽，你这种都会不断的流，但是不会流尽的，很疼啊，很疼啊哈。所以现在人研究十字架的人会死哈，是窒息而死，窒息没办法呼吸，为什么没办法呼吸哈？你现在看，你现在呼吸，啊，很自然对吧？不过你想看看哦，你吊在十字架上哦，你这个肺部要扩张啊，扩张要有基础。我现在站在地上嘛，那随便了啊，躺在床上。但是你假如你的身体的重量挂在这三个钉上哦，你每动一下，所有的重量就压在那里，那是非常痛苦了。所以最后是痛到你不能呼吸啊，这样子的。那么现在把你的腿打断会怎么样？那就更快咯，更快你窒息咯，对不对？因为你现在还苦撑苦撑，要腿一断你现在也有撑了，就这样。所以那个强盗咯，诶，不过他来到耶稣那边齁，诶，已经断气了齁。那兵丁怎么样？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了哦。那么约翰福音特别记载，这就应验了神的这个旧约讲，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了，这个有意义的哦。不过呢，兵丁就拿枪哦，刺他的这个肋旁，对不对？然后呢，圣经就这样写哦，就流出什么血和水来啊，这是约翰的记载啊，就是第19章34节，一个兵丁拿枪哈刺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啊。那么四福音里面只有约翰记载的这一段哦。那当然了，用枪刺他，他还这个刚刚去世的身体当然会流血吧哦。不过这里特别讲血和水啊，是不是非常字面的应验呢？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这句话是不是啊？好，那么意思就是说，好，现在我们现在是借着所有的这些资讯哈，去推敲哈，约翰怎么看旧约圣经啊？这样明白吧？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课的主题嘛，约翰与旧约圣经嘛哈。那么你想，你把这些资讯放在一起哈，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位作者约翰他是怎么看旧约圣经啊？几个选择好不好啊？啊，第一个，他有没有把旧约丢掉？没有了，肯定没有。我们第一堂就讲了啊，约翰福音广泛引用旧约的节期啦、人物啦，还有经文啦，所以他完全没有丢掉啊。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在序言里面约翰说哈，摩西啊，就是从摩西而出的就是律法了哈。 那么从耶稣而出的就是恩典与真理嘛。那么我们说到底这两个是不是相对的呢？彼此竞争吗？那么经过这一段的分析，我相信我们的结论哦，约翰没有把第一没有把旧约丢掉，第二也没有这个敌对旧约，是不是？他是把旧约的那个记载哦，从一个新的角度，就是耶稣基督的死的角度，耶稣基督的在世上跟百姓说话的教训啊，真理的角度哈，也是耶稣行神迹的这个角度，来投射让读约翰福音的人，也就是有犹太文化背景的人，当他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联想到他们过去的一些东西，过去的文化背景，然后重新把耶稣所行的有一个新的领悟跟定位。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也许我们用一个这样的比喻来说明约翰福音和旧约的关系。好，旧约呢在讲过去神奇妙的作为了，譬如出埃及，在旷野中行走，这些都是奇妙的作为，是吧？没有水喝，给水喝；没有东西吃，就给玛瑙，玛拉，不是玛瑙啊，玛瑙不能吃啊，玛拉，玛拉，玛拉可能戴在你耳环上，玛拉啊，大家都行了这样啊。然后呢，第三、第二是又没有水喝，于是就急盘出水，这个水，玛拉水这个系列啊。让有这个背景的人把这个系列放射到约翰福音来看，而证实了体会了原来当年急盘出水这位愿意自己牺牲的神啊，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因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那这样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不是约翰，不过我们是约翰的读者了，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全面性的来看呢，我们怎么去读旧约呢？我们也应该从约翰福音得到一些启发了，第一，我们不应该把旧约丢掉，是不是？你有没有丢掉？没有了，你的圣经是新旧约圣经，对不对？是不是，你不是只拿一本新约圣经嘛，这表示我们还在看旧约嘛，是吧，那么假如你上一个阶段参加周五查经，我们是查什么书啊？上一次，现在是约翰福音，上一次出埃及记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还在不只是读旧约，还查旧约了，因为神的话语的确是在神的不同时代中，借着先知，借着不一样的人的口写下来留下来，旧约是这个过程中的其中重要的段落。不过呢，你看约翰这样子读旧约呢，就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旧约经文本身，因为那个是一个远古的时代，不是说他的经文有缺陷，千万不要这样讲，是这个经文针对旧约的时代的人已经说话了，而现在，这一段旧约经文对约翰而言有没有启发了约翰？当然有啊，所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还跟着这个水、食物、水这个结构在记录的，是不是？表示旧约深深影响着约翰的写作，但是旧约没有拘束约翰的写作，对不对？他不是把过去旷野所做的东西又重新再讲一次，没有呢。他当然隐藏在他的背后了，思想的背后。不过他在讲的时候已经更上什么几层楼啊？我不知道几层楼了，已经超越了这个。在旷野百姓去试探神的这个行动而已了，是从这个行动里面 来衬托出原来弥赛亚要来是真的，这弥赛亚盼望是真的，而且已经来了，而来的对象是谁呢？是耶稣。是怎么来法呢？不是要去做王，而是耶稣为人舍命，得着人心，在人心中做王，是这样子的做王啊。哦，那么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旧约呢，也应该有这样的思维了啊，就是我们看旧约是看旧约时代的一个重要记录，所以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嘛。我们这个出埃及记15-17章，那就是旷野漂流的时代，所以我们就学习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旧约不只是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也是要遥遥指向哈，这个历史记录在后面的时代里面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意义。在我的约翰时的时候，这个旧的记录有个新的含义了，是吧？这个新的含义就是耶稣使得出埃及的这个事件哈，有个新的解释了。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不是约翰了，我们在约翰2000年之后了，是吧？那今天我们读圣经，是不是也应该把圣经哈，不管旧约或者新约，也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约翰是这样做的，对不对？旧约圣经在约翰的时代已经再现光华了，是吧？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在约翰的时代。约翰福音距离我们大概已经快要2000年了，那么出埃及记距离我们那就更几千年了。那我们现在读这些这么古老的圣经，能不能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再现光华，再一次发出亮光，使我们今天我们当然不是出埃及的人，我们其实也不是约翰时代的人呢，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是后现代的人。那么这个后现代的人读这么老的圣经，新约都2000年，旧约那几千年，那么这些经文怎么在我们现在这里表达出新的含义，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努力的了。好，举例一下好不好？举例一下假如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追溯到出埃及记那么今天我们来读的话，耶稣说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不只是那个钉钉拿一根枪刺耶稣看到有血跟水流出来了，而是我的人生真的去经历，我本来也干渴嘛我现在经历到活水江河流出来，于是我的人生应该干干的，现在有水了嘛那么应该是很丰富嘛。那耶稣假如有这个应许的话，我就应该有这个信心去把这个应许放在我的身上嘛，使我的生命真的经历活水江河嘛。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耶稣既然这样说，那我今天应该有这个盼望和信心去抓住这个应许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经应该努力的地方读圣经有几个不同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知道圣经写什么，这是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不只知道写什么来龙去脉更清楚了更重要的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个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假如没有达到第三个层面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呢变成增加知识也不错了因为内化到某个程度我们会突然间爆发的，突然间领悟的必须要前面两个层面，但是我们必须等待祈求神给我经历。我现在读到约翰福音，求神给我经历我也成为一个活水江河，喝到耶稣活水江河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几个指导了好，第一个假如耶稣给我这个应许那我要不要去应用一下 哇，那这个哈、啊，有人用这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啊。好啊、今天李长老说哈、啊，每个家长都很想啊，给儿女留下一笔什么啊？他还用两个形容词是吧？啊，大大的遗产是吧？啊。不管你同不同意用这个作为思路，好不好？啊，假设现在有一个父母啊，真的这样啊，真的这样啊，哇，写下了这个 will 哈、啊，啊，我去世之后哈、啊，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归给我的第几个儿子，什么什么什么，归给我第几个女儿啊，每个人都分配好了哈、啊。那么请问，写这个遗嘱的时候，这个事发生了没有？他还没死啊，那么这个钱是谁的呢？啊，是爸爸了是吧？那什么时候这个钱归这个儿女？要他去世嘛，这就是遗嘱嘛，是吧？哦，好了，请问呢、啊，爸爸写遗嘱的时候，假如儿子女儿知道，他们相不相信？啊？相不相信？信信什么？好，现在假设这样了，这个爸爸说我要给老大100万，好，假设是这个哈，那么这个老大相不相信？哈哈哈哈，好，相不相信就看你跟爸爸的关系了，对不对啊？假如你觉得这个爸爸都不守信用了，随便乱讲啊。啊，我举这个例子很重要哦，你能不能拿到遗嘱就从这一步开始了。假如你觉得爸爸乱讲的，那么死后你永远没有盼望，真的啊、哦、啊，我不是要讲地上的爸爸，天上的父亲啊，假如你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那么你才有份。你假如连神的应许都不相信，那就肯定没有份，明白了吧？啊，不是第一步哦，第一步哦，第一步哦，还不是最后一步哦。好，第一个你要不要相信？好，哎呦，谢谢爸爸，谢谢爸爸。那最后希望爸爸，哈哈哈哈，怎么你自己去想了啊？自己想啊，不要想太歪啊。啊，我的意思不是那个哈、啊，是借一个比喻而已的啊。第一个你要相信。假如你这一步都不相信，那下面你就肯定没份了，是吧？好，那么爸爸真的写下遗嘱说100万给这个老大啊，那么真的爸爸终有一天总要去世嘛？那么请问，这100万是谁的？是吗？自动吗？老大要拿到100万，要做什么？要怎么做？啊？要去拿啊？干嘛？是不是啊？假如爸爸去世了哈，老大理也不理，那么他拿不拿到100万？100万是不是他的？他有没有拿到？明不明白啊？你相信应许哦，那你不去拿有没有应许啊？这是不是一个步骤啊？这个叫做支取啊，支取啊。我现在不要说100万了哈、哦，我现在给你100块的支票了哈、哦，你拿在手上，请问这个钱是在谁的手上？你有没有100块？没有啊，你什么时候才会有？拿去签印呢、啊？你假如永远不签印，这100块有没有在你手上？那只是一张纸，那那张纸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还给我，还给我，没有意义啊，有意义啊，没有意义。那个意义是什么意义？那个意义叫应许啊，我答应给你100块嘛，就给你张100块支票咯。不过你要把100块的应许变真，你要怎么样？去拿啊，要去兑现啊，明白吗？神有没有给我们应许啊？但是我们永远把那张支票放口袋， 要么就不相信没有了，哪有这么多，哎算了吧，当然做纪念品了、哦、因为我们不相信那个应许是真的，那怎么办呢？要么我撕掉嘛，丢掉嘛，拿来当书签嘛，鞋子不干净拿来擦鞋子嘛，反正你都觉得不会真的嘛，是不是？那你永远无份无关的，你知道吗？啊，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你要承认神的应许是真的，这个叫做相信。不过相信还不止哦，拿了应许哦，哇，太好了哦，好宝贝哦，抱着睡觉了。你永远没有100块，你只有100块的应许。你抓了应许，抓得很紧，没有错了哈，抱着他睡觉嘛，还不紧了哈。不过你不去支取的话，应许跟你也是没有真实的生命关系。直到你把那100块拿到银行去签印，那么你就知道哇，真的100块在手上啊。假如耶稣这样讲哈，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是不是给你100块支票了？那么你有两个反应了，哎呀，没有了，乱讲了。那么100块支票就拿去擦皮鞋咯，因为你不相信嘛。啊，你假如相信的话，哇，太宝贝了，耶稣感谢赞美你，让从你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我干渴的要命，我真需要啊。那怎么办呢？抱着睡觉，抱着睡觉永远也没有活水江河了，是吧？那怎么办？去领啊。那怎么去领啊？去哪间银行领啊？怎么领法？神的应许怎么领啊？你要跟神说，耶稣谢谢你给我这应许，我真需要，我现在来领啊，求你应许在我身上实现。这个叫做领取啊。我们只知道应许的宝贵，也许我们也相信应许，但是我们忘了我们要去把应许实现在我身上。那怎么领法呢？填这个取款单呢、啊、就是的了哦，这个比喻而已的哦。取款单是什么？或者是这个提款卡是什么呢？祷告啊，你要填单子啊，你要放提款卡，你把支票签印了，所有的这个行动叫做什么呢？祷告，主啊，你既然应许，求你实现在我身上。哎呀，我牧师啊，真的这样哦？哦，那么就看你信不信喽。你不要信我的话喽，你要信圣经的话。我说的不算数咯、哦、不过圣经的确是这样，是耶稣说叩门的是怎么样，寻找的是寻见的、哦、那么当然寻见的不一定是 你所想见的那个，但是你一定会寻见答案，敲门一定会开门。不过这个开门之后是不是按照你当初的心意呢？不一定，假如跟你不一样呢，一定是比你好的咯。好，那神听祷告有不同的回答了，一个就是成全了，就照着我们所求的成全了。第二个是不成全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更好的了。人家都给你100万，你说哎呀，我去银行领2块钱啊，银行说不给你2块了。为什么不给？因为你有更好的，为什么不要呢？是不是？我们常常是求这个的，真的、哦、我们有100万，我们求2块钱，耶稣当然不给你的，他说我有更好，为什么你不要呢？真的为神求大事吗？那 好，第三个回答就是等待，因为在等待过程中神一定有功课等候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支取，就是要去祷告，才能把这个应许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你相信吗？真的。好，我举一个真正的例子，我可能也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讲过了， 不过假如我讲过去你耐心再听一次，假如你没有听过那就是新的、哦、我也忘记是不是在这个场合讲过、哦啊、我也问同一个问题，假如 你被我问过那大概就讲过了、哦、我有一次问、啊、我说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人都有害怕是吧、啊、我害怕什么？怕黑，当过兵的人怕黑啊啊！时间有限啊，告诉你答案啊、哦，我很怕女生。没有，有没有讲过？没有哦哦，那可以了，可以了。我怕女生哈、哦，不是说我见到女生哈、哦，我就面红耳赤哈、哦，一个脖子两个粗，什么话也讲不出来，不是呢。哦，我见到女生还特别会讲话的哈、哦。那我怕女生怕什么呢？你知道吗？我怕哦，当我跟一个女生讲话的时候哦，这个旁观者哦会在那边指指点点，说你看吴荣淑有女朋友了。我怕这个嘞，这种害怕哦是你很难解释的嘞，你明白吗？怎么会这样？到大学我还是这样的，你大学真的交女朋友是不是？正不正常啊？不交才有问题是吧？不是啊，那为什么我怕呢？这是无名的害怕。我真的嘞，我那时候我做班长嘞哈、啊、班长有时候哈、哦、要去找班上的女生商量事情嘛，啊开会啊干嘛？现在很方便啦、啊，又是 email 手机啊什么了哈、啊，啊那个时候连电话都没有的嘞，那怎么办呢？全楼只有一个电话的。那你怎么打？没办法，我们就只好去女生宿舍，男女宿舍分开的那时候、哦、那就站在门口等咯，等不到他的啦，那怎么办呢？看有没有出的女生、哦哎、请他、哎、请你告诉我329房间、哦啊、那个谁谁谁、哦、我在下面等他，请他下来一下了。这个行动我们叫做站岗、啊、是不是啊？哇 ,TY 点头点得很肯定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连带那个连带的生活了，是吧？哦，你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年代，你就不知道了哦。哦，那么站岗有两个可能啊，一个是找事找人嘛，一个人就真的是要追女朋友了，你知道吧？哦，那我是班长，我要找这个女生哈、哦，我是真是为公事去的啦，我很怕就是这样子，哎，帮我找找这3214哈、哦，那个谁谁谁，人家就哦，你交女朋友是吧？我又是害怕了、哦。所以我一这样的时候，一有这个境遇、哦、我一定会带两三个人一起去，以此证明、哦、我不是在这边追女朋友。哎，你看这种害怕是不是很无知啊？我无法解释的，很幼稚是吧？啊，这有什么好怕的嘛？是不是啊？哈、哦，这大学生人怕不怕？哎，你就是怕，你就是怕的，有一种里面的恐惧。还好了，后来我大学四年级信耶稣了、哦、那信耶稣之后、哦、人就把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这个关系告诉我，就是神有应许的，但是呢你要相信，第一个要相信，第二个要支取嘛，支取就是去拿啊，100万都已经在你名下，你要去拿才有嘛，100块支票已经给你，你要去兑现了、啊、你不去兑现永远是跟你无关嘛。所以神要赐给我平安嘛，我现在没有平安嘛，我害怕嘛，神啊你是赐平安的神，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啊怎么会呢，我怎么会这样怕，然后这个很不合理嘛、哦、不应该这样嘛，你是平安的神，求你把这个平安给我，我是不是在那边check in啊？有没有啊？这个叫check in、哦、支取嘛，哎，真的哦，真的神的应许是真的，他真的要把平安赐给你也赐给我。我这样祷告祷告没有多久、哦、就让我想起了我很幼年的时候的一些生命经历。我很小，应该6岁以前了、哦、5、6岁吧大概、哦、已经这么遥远了，我20多岁嘛，大概20年前了，是不是、哦、我小时候、哦哦、住在澳门的那时候、哦啊、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比较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写啊、哦？这里没有澳门人的、哦、啊，粤语组有一个 我跟他讲，我住在西湾了，哇，高级住宅区啊，是那个是高级住宅区，不过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偏僻的地方，因为房子很大嘛，距离很远的啦，邻居很难找的嘞。哦，那么我们刚好有个邻居，这个邻居有个小孩子，跟我年龄差不多，大概大我半岁这样。请问小孩找大人玩还是找小孩玩？谁跟你们大人玩的？我们都找小孩玩的哈。所以呢，唯一的小孩就这两个，就他跟我，我跟他，不是他来我家，那就我去他家，是吧？邻居啊，走路都到。所以呢，有时候我就一天早上就跑去找他玩啊。他们父母也很好了哈，然后就叫我就吃中饭就留下来吃了，吃完中饭再玩呐，玩到天黑了哦，回家了哈，那我就回家了，好快乐回家。回到家里，我父母也知道他我在那家了啊，他也完全安心了。不过呢，就会给我开开玩笑，哈哈，拍拖回来了哈哈。哦，拍拖，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拍拖了啊。不过语气上，父母的语气哈啊，在那边笑我的语气。于是呢，第二次又这样，第三次又这样。那么神就光照我，看到这个隐藏的一个经历啊，父母都是无心的啊，我完全没有记恨的。没有抱怨的啊，因为我现在也做了父母啊，我也知道跟孩子讲话有时候是开开玩笑，不过对这么小的孩子而言，他分不出是真的还是假的。于是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有一个印象，去跟女孩子在一起哦，会被人笑的。谁呢？我父母会笑我的。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二十多岁信耶稣，感谢主的神是赐平安的神嘛，我就支取嘛，神真的光照我呢，光照我之后怎么办呢？我就再祷告咯，神啊，假如是这样哦，哇，这么十几二十年的深刻的印象我没办法控制哦，我控制了就不怕了嘛，就是表示我没办法控制了。神啊，求你把我里面这个恐惧拿走。有没有拿走啊？当然拿走了，不然我怎么找到师母啊？明白吧？啊，我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例子个案哦，是说明只有说明一件，我希望说明的一件事，这个事就是神的应许哦，你除了相信之外，你还要去支取，明白吧？你不，假如不去支取，你只相信耶稣说从我腹中有活水江河，你相不相信？信，感谢赞美主。然后呢，就把那个一百块支票放在口袋，永远不去支取。信是好的，必须的，但是支取才是经历这句话的真实经过。假如你今天心灵中觉得需要耶稣的活水江河来滋润啊，你应该去祷告的。哎呀，今天我们上主日学，耶稣说你这个从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我正需要啊，耶稣你的活水赶快来滋润我啊。耶稣的应许就会跟你的生命产生关系啊。那么这个古旧的经文啊，跟你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关啊。这样明白了吗？啊，求主带领啊。那么约翰福音看旧约，就好像现在我们读现在的古旧经文一样。约翰读旧约是不是他的古旧经文啊？今天我们不论读旧约或新约都是古旧经文呢，是不是啊？那么约翰读他的古旧经文，产生一个新的动力，看到耶稣基督活水江河的福音嘛。今天我们读这些旧约或新约的古旧经文，也应该产生动力，使得活水江河留在我的心中。有一首诗歌啊，谁可以弹一弹琴啊？有没有人可以弹琴啊？诗琴有没有啊？啊，有啦，请请请请请，生命圣诗啊，第190首啊，你看到吗？190首，你现在打开经文了啊，不是诗歌本啊，这首诗歌哈，正是把刚刚所讲的这一批哈，这一大段呢，写成一首诗歌啊，190首啊。这首诗歌叫做万古磐石， 为我开。好，我们先读一读歌词好不好，第一节就好了，第一节啊，你看啊，他说什么，找到吗？啊，190首啊，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请问作者说磐石是谁？就是主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兵丁举枪刺足血，砾石流出水与血。他是不是把万古磐石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连在一起啊？你看到吗？是不是我们刚所讲的了？是不是啊？那么这里讲到医治了哈，然后呢，得到这个神的恩典了。那么就这首诗歌背后所讲的神学思想，就是出埃及记和约翰福音。好，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第一节就好了啊。
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兵丁举枪上主血，历史流出水与血。双重医治我罪过，罪行罪全皆得脱。
那么这首歌也是一个很好的结论了哦。这远古急盘出水的这个万古磐石为我们打开，所以出埃及的时候就流出水来，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拨开，于是就流出水来，就是活水江河。出埃及的水使口渴的那一批百姓得到满足，耶稣基督身体拨开流出来的活水也能让我们今天饥渴的人得到满足。我是其中一个喝过活水的人啊，我也愿意你也一起去喝活水啊。那么这样神的话语就成为每一天的经历了啊。请问你相不相信应许啊？你要不要去支取应许啊？你必须要，不然光是相信是不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啊。好了，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来讲约翰福音另外一个主题了啊，不过都是围绕约翰福音的，我们再一次祷告结束好吗？谢谢主的恩典，你的活水江河滋润我们，愿主你亲自继续成全你的应许，在弟兄姐妹的心中、生活中、生命中，于是我们的生命被活水江河所滋润。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新朋友请记得去新人餐厅，我们今天有特别迎新哦。好的，谢谢，我们下礼拜再见。